最近可能是天气和季节原因，我们中间的很多弟兄姐妹都有生病，所以请大家为我们的肢体彼此代祷。我们今天学习的是以赛亚书，但我可能不只会用到第六章一到十三节的内容，可能会用到整本以赛亚书。性学者对以赛亚书的作者身份提出了质疑，特别是最常见的观点是认为有两位作者，一位写了第一到三十九章，而另一位写了第四十到六十六章的内容。他们认为这两部分的内容和风格相距太远，无法认为源于同一位作者。 这样的理论的原因之一是，那些研究圣经的学者确实受到了不出一神的理性主义的影响，他们不相信奇迹或是真正的预言。当圣经中的一本书包含特定的预言时，这些人常见的解释是，这并不是真正的预言，而是可能是在通常假设的时间之后，即预言事件发生后的时期写成的。换一句话说，那些先知并不是预言了那些要发生的事情，而是在发生之后他们把它写出来。以赛亚书包含一些非常具体的预言，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在第44和第45章中提到了波斯国王古列的名字。理性主义批判者不会承认以赛亚可能在古列生活两个世纪之前就提到了他的名字。这里涉及的基本问题是，圣经是由神启示而成的，因为如果圣经只是像其他书籍一样的人类著作，那么以赛亚提到古列就可能会受到质疑。大多数理性主义圣经学者甚至不满足于只有两位以赛亚，还有一种理论认为应该有第三位以赛亚，据称他写了第55到66章的大部分内容。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然而以赛亚书有证据表明它是一个整体，这本书只附有一个名字，就是以赛亚，亚摩斯的儿子。请大家打开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2章38到41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臂膀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心，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阿们。新约圣经的作者引用这本书的所有部分，并始终将其称为以赛亚的作品。这个是这一段经文摘录了以赛亚书的第53章和第6章，并归源于同一位作者。这第38节是来自于以赛亚书的53章1节，然后第40节是来自以赛亚书的6章的9到10节。所以这两段引用是来自以赛亚书的不同部分，但是在约翰福音引用的时候，新约圣者把这个始终称其为是以赛亚的作品。我 们还需要提醒一下，耶稣将这本书的两个部分都归于先知以赛亚。新约圣经引用以赛亚书时，常以经上所记为开场白。这个例子有很多。就像在以赛亚书25章、28章、29章、45章、52章、54章、59章、64章，这些都有在新约圣经中被引用。有时基督和新约圣经的作者从以赛亚书中引用，并将其称为经文，其在许多经文中包括以赛亚书。新约圣经中还有其他引用以赛亚书的地方，介绍的时候都是归源于神、以赛亚、先知或经文。还有一些经文被引用时没有任何形式的介绍，其中救主对地狱的可怕描述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马可福音9章48节写道，他们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引自以赛亚书的最后一节，也就是66章24节。新约圣经认同并证实了以赛亚书的每一项声明，它是由神通过以赛亚说出的，它包含了一些预言，其中一些在基督的时代得以实现，而其他一些在则等待实现。这是先知以赛亚的话语书。首先，以赛亚书在神学词汇方面非常丰富。我下面会给出一些数据，这些数据都是来自罗伯特·贝尔的著作《旧约圣经书的神学信息》。最常见的名词在以赛亚书中出现，最常见的名词是亚威，或者就是耶和华，它出现了450次，这表明这本书确实是关于神的。而最受喜爱的称呼是万军之耶和华，出现了62次，主要集中在第1至23章。这个称号指的是神强大的天使军队，神也被称为主耶和华。主耶和华这个词，也就是 Adonai Yahweh， 出现了22次，表明了他的主权。在以赛亚书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称号是以色列的圣者，在1到39章中出现了13次，在40至66章中也出现了13次。书中反复使用的某些词汇表明这本书确实受到了神的启示，总共有120次确认神确实对先知说话。有一个希伯来词通常被翻译为动词，比如说宣告或宣誓，实际上它是一个名词，字面意思是宣告或言辞。另外一个希伯来词被翻译为负担，指的是来自神的神谕或启示。以赛亚书中使用了常见的词语20次，以及正常的动词说话25次，但最常见的动词只是说48次。各国的城市和名字经常出现，神在历史上积极行动，应对他的子民和外邦国家，频繁提及犹大的首都耶路撒冷或西安，凸显了神对这座城市的未来计划的特殊关注。其次，从头到尾，这本书充满了预言。 关于个人、国家的未来、背叛的结局、战争的结果、虚假的毁灭、真以色列的荣耀，一个接一个的出现，毫不间断。所有自嘲能预言的人都被称为骗子，神让他们的谎言暴露出来。这本书中所有的预言都出于耶和华，只有他才能预言。关于古列的预言也来自以赛亚书44:24-45:7。那些不相信预言的人所非议的内容，在整个过程中都与反复声明的话语交织在一起，即这是耶和华的话，是创造万物的，使说假话的兆头失效，使占卜的癫狂，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这就是神所做的，他从起初就指明了末后的事。尽管耶路撒冷的沦陷直到公元前586年才发生，也就是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之后，以赛亚的预言就已经准确地预言了。首先是犹大的毁灭，然后百姓被囚禁在异国，以及最后百姓从囚禁中恢复并返回耶路撒冷。以色列还预言了古列的崛起，他将统一米底亚人和波斯人，而这些人在古列领导下于公元前539年征服了巴比伦人。公元前538年，古列的诏书将最终允许犹太人回家重建他们的圣殿、城墙和城市。以赛亚是圣经中最有活力的先知之一。这本书中充满了一个慈爱之父对于犯错不顺从受苦的子女的恳切哀求。从第一章，尤其是第二节中，一个被拒绝的父亲的痛苦，天哪，要听，地呀，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这位父亲辛苦地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却背逆他。第一章中就写了这样一个被拒绝的父亲的痛苦，而到最后一章的时候，有了这一个非常温柔的应许。第66章13节写道，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都是不停地呼唤，用渴望的言辞表达着爱的深情，并带着祝福的承诺。以赛亚书55:6-7，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悯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这位被拒绝但渴望的慈爱之父，就是耶和华唯一的神。 以赛亚书45:5说道，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以赛亚书45:21，你们要述说臣民你们的理，让他们彼此商议，谁从古时指明，谁从上古述说，不是我耶和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2:5，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以赛亚书40:28，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并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以赛亚书43:15，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是创造以色列的，是你们的君王。在这位唯一的神面前，所有的偶像都是虚无的。以赛亚书41:29说，看哪，他们和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且是虚无，他们所住的偶像都是风，都是虚的。第四，整本书中没有一句话对罪行进行掩饰，对欺诈进行默许，或为不纯洁的思想或行为进行辩护。无处不显露的目的是彰显唯一的神作为圣洁和真理的神，他赦免所有全心归向他的叛逆者，但他必定毁灭所有坚持罪恶的人。无论何时何地，他都宣扬着道德的最高标准，其源头是真理的神。地球上的每个人，无论是国王还是乞丐，都直接对神负责。在这一目的和道德标准面前，这本书无处不表现为耶和华通过作者的第一人称说话，或者用他命令要说的话的方式。许多时候，神的话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如我或我的陈述，这必然暗示了罪的严重性。神对此非常的个人化，我将单独处理这个主题。第二点，我们来讨论一下以赛亚的事工。首先，当以赛亚开始他的事工时，以色列北国濒临灭亡边缘。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亚述帝国稳步侵蚀了北国。公元前722年，北国在其首都撒玛利亚被攻陷时陷落。尽管以色列国在这个时候已经分裂，但人民之间仍然有很强的团结。所罗门的儿子做王的时候，以色列分成了南国和北国，还在公元前22年北国沦陷。这个时候南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公元前722年之后，以赛亚的事工重点是试图让犹大人在亚述的可怕威胁面前信靠神。但犹大更信任埃及而不是神。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当一切都失败后，西西家王向神祷告，他把自己的生命和国家寄托在神遵行他的应许上，而神也确实遵守了他的应许。在北国沦陷后，亚述对南国构成了可怕的威胁时，以赛亚在那些年代中进行了事工。他以坚定不移和大胆的精神开展他的事工，他不隐瞒，也不因为害怕人而有所保留。 他以他的灵性和对以色列的圣者深沉的尊敬敬畏而闻名。其次，那是一个宗教腐败的时代，当以色列在事工的那个年代。以赛亚书一章一节说，当乌雅西、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在乌西亚的统治下，犹大在政治和军事上达到了巅峰，但第一到五章显示在灵性道德和社会问题上已经达到了危机状态，宗教腐败十分严重。在以赛亚书一章一到六节中，耶和华指责这个国家背叛了他，不认识他，他们败坏了，离弃了他，并且在灵性上生病了。以色列是耶和华的葡萄园，享有无与伦比的特权，但是却没有结出果实。宗教仪式已经成为真正敬拜的替代品。仪式崇拜虽然遵循得十分严谨，但却没有任何属灵的内涵。所有的祭品和守节都被耶和华彻底拒绝了。就即便是那个时代，他们的宗教信仰已经到达了一个危机，但是这些人们却还是会到圣殿里向神献上，献上祭。但是他们所有的祭品和守节都被耶和华彻底拒绝了。因为这没有任何属灵的内涵，犹大甚至已经走得很远，以至于容许了偶像崇拜，只是他们不仅仅是用宗教仪式而代替真正的敬拜，而且甚至开始了对假神偶像的敬拜。这可能在一章三节中隐含着，那里说以色列人，以色列不认识神，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草，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在一章二十九节中更清楚地表明了，那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抱愧，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园子羞蒙羞。在二章六到八节中，指责变得明确起来，因为犹大不仅充满了占卜者和术士，而且说到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做的。 以赛亚书二章十八节和二十节谈到主的日子将终结当前的偶像崇拜。第十八节写道，偶像必全然废弃。二十节说，到那日，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然而犹大并没有止步于最严重的宗教偏离，那是一个道德和社会腐败的时代，背离神必然导致道德和社会的腐败，而这些问题显而易见。前几天我看到了一个新闻说，欧盟现在允许了，转变性别，同意任何人在任何年龄下做这样子的决定。在以赛亚的这个时代，道德和社会也是处于非常腐败的状态。寡妇和孤儿受到压迫和不公平的对待。第一章的十六到十七节说道，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 在耶路撒冷腐败不堪，尤其是在其领导人身上表现得最明显。他们悖逆，与盗贼为伍，接受贿赂，对孤儿和寡妇不公平。1章21到23节写道，可探忠信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住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你的银子变为渣子，你的酒用水掺兑，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他们误导百姓，3章12节说，至于我的百姓，孩童欺压他们，妇女管辖他们，我的百姓啊，引导你的使你走错，并毁坏你所行的道路。他们掠夺穷人，3章14节说，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中的长老和首领，说，吃尽葡萄园果子的就是你们，向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他们压榨和苦待主的子民。3章15节，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搓磨贫穷人的脸呢？奢侈和虚荣的罪恶在3章16到26节中可见，这在5章8节中也有所重申。富人们将所有财富聚集到自己手中，或在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其他提到的罪恶包括骄傲和自高，来自2章12到16节，酒醉5章11节，以及像索多玛和俄摩拉那样的败坏1章10节和3章9节。他们充满享乐的生活使他们对神视而不见，5章12节。以赛亚被委派向这样的百姓传道，尽管犹大并没有像以色列北国那样堕落，但这个民族沉浸在罪恶之中，以至于无法悔改和纠正。在第六和第七节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以赛亚的忏悔之后，有一个撒拉弗进行了象征性的行动来洁净先知。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然后他解释了这一行动的意义。他从献祭的坛上拿了一块热石头，上面燃烧着香料，然后他站到以色列 沾到以赛亚的嘴唇上，在象征上火有净化的效果，但洁净并不是来自火，而是来自神主动的洁净和已经献上的赎罪祭。杨恩评论道，撒拉弗将炭火触到以赛亚的嘴唇上的行动象征了必要的赎罪祭已经献上，他的罪已经得到赦免。通过宝座上尊贵而圣洁者的恩典工作，通过基督的代赎，他的罪以及由此产生的罪恶感都得到了解决。首先发生的一切，包括这个意象和对它的反应，都是为了先知在八到十三节中的使命做准备。请大家一起来读以赛亚书六章八到十三节。第八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土地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土地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阿们。第八节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已经看见主并得到洁净的以赛亚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个体，他现在拥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适合与服侍的能力。主啊，就是在第一节中显现的至高者，呼召要求有人为他做工。以赛亚听见主的声音，主对他的呼召，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需要对神的呼召敏感敏锐，听见神的呼召。 谁肯为我们去呢？我可以差遣谁的我是一个单数，谁肯为我们去的我们是复数。这个复数通常有两种解释。第一种，它包括了撒拉福和其他天上的侍者，他们被恩赐的允许显示神对他们对神的呼召的兴趣。我们包含了那些撒拉福和天上的侍者，或者另一种解释就是预示了三位一体的复数性质。第二，以赛亚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刚被洁净，他急切地回应说他渴望履行神的旨意。他回应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恩典赋予了他执行神命令的信心，他将成为这位令人敬畏的圣洁的神的使者，向他那罪恶悖逆的百姓传达神的话语。以赛亚在第六章九到十节受到了派遣，主对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以赛亚在第九节中所传达的信息是令人震惊的，与他的预期是完全不同的。他被告知去对这百姓说话，他被神命令去向这百姓宣言。在以赛亚书的其他地方，短语这百姓通常具有蔑视的意义，表示百姓的不信或迷信。从语法上讲，第九节的命令可以理解为继续听但不要理解，继续看但不要明白，这是以赛亚对百姓的命令。第九节所说的并不是仔细听或清晰听，而是持续的听和看，或者是确实听见。和合本的圣经翻译的是，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了又听却不明白，看了又看却不晓得。 我们要听到的是神通过以赛亚传达的信息，要看到的是突出显示神的看护的工作。这个信息和启示会一再出现在这个国家面前，然而他们被禁止了解和理解。事实上，这是一种神的审判，一种不是肉体上的，而是属灵上的审判。这个国家的属灵失明和麻木，是审判他们的悖逆和罪恶的公义旨意的结果。然而，这种属灵的审判及其后果，也将导致肉体上的审判。我们举一个例子，当小孩子们犯错的时候，爱他们的父母会管教他们，归正他们。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悔改的机会已经没有了。悔改的时间已经结束了。神让以赛亚传达给他百姓的信息，是让他们听和看，但却听不明白。因此第十节是直接给先知的命令，而不是给百姓的。第十节说，要使这百姓的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这听起来不像是他必须传达的信息，而是他的信息所带来的后果。第九节表明，神的启示将通过以赛亚的侍奉持续地呈现在这个国家面前，然而作为他的罪的惩罚，他被禁止理解。以赛亚会传道，百姓却感觉不到，他在他们中间的事工将毫无成果。 第十节表明，以赛亚本人在他的传道中将成为神用来实现这种属灵施明的工具。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事实。这意味着他并没有像普通人认为的那样获得成功的承诺。相反，他的成功意味着以色列子民的属灵施明。他的任务将是对着聋耳传道，然后以色列将变得更加顽固。这种刚硬甚至被说成是以色列使命的目的。实际上，这种圣洁话语的结果也是神计划的一部分，也是对百姓罪行的公义审判。所预言的事情是灵性上的盲目失明，作为国家堕落的自然结果和公义的报应，这个结局将会被真理的宣讲所促进。因此，一个传道的命令实际上是一个使他们变得属灵失明和刚硬。用三种比喻表达这种心灵的刚硬。以赛亚被命令使他们的心蒙之油，迟钝和对神的恩典的作为置若罔闻。他要使他们的耳朵沉重或听觉迟钝，以至于神启示的信息落在聋了的耳朵上。他要使他们的眼睛失明，以至于他们无法看到神圣的真理。恐怕一词第十节中恐怕一词表示负面目的。以赛亚使他们失明的目的却明确是为了防止他们认识真理，离开罪恶并得救。这节经文的含义不可能低于神意欲他们受审判而非得救，并因此通过这种灵性的瞎眼来定规他们的结局。罪孽本身就带来了自身的后果，因此对神的拒绝本身就会导致对神的刚硬不敏感。很明显，这个民族已经变得刚硬，以至于他们已经错过了悔改和回应神的时机。他们选择了罪恶和不顺从，因此神任凭他们。神将毁灭这个罪孽的一代，因此在审判上使他们失明，不再得到更多的光明，或者说在灵性上让他们失明。主要的思想是这个民族的刚硬和属灵的失明，一方面他们是自身堕落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神公义审判的执行。此外，以赛亚是实现这一果效的工具。神的审判是严厉的。第十三节提到了第二次的审判，并放大了毁灭的程度。从第十一到十二节的毁灭和流亡中，只有十分之一会留下。然而，这个渔民本身也会被清除。 以赛亚书六章十三节说，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在这个流亡中幸存的十分之一被比作栗树或橡树，这棵树将被砍倒，只剩下树桩。然而在这节经文的最后几句话中，语气转向了乐观的音符，因为这个树桩中产生了以赛亚在第七章命名儿子施雅雅树，也就是渔民必归回的意思，所指示的不可减少的渔民。正如当橡树和栗树被砍倒时，他们的根仍存留着，仍保留着生命力的原则，这些根将再次长成一棵大树。因此毁灭的以色列中包含着未来神国的不可摧毁的种子，也就是圣洁的种类藏在其中。一个需要回答的最后问题是，为什么以赛亚要传道并呼吁国家悔改，而他们已经在属灵上失明了？我们至少可以想到两个充分的理由。第一，对整个国家的失明判决并不排除个人的得救，即使在今天，作为以色列，虽然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是属灵失明的，神仍然在拯救个人。通过以赛亚的事工得救的这些个人是第十三章第十三节中渔民的基础。神的审判将导致将教导这个国家认识耶和华是神。旧约中不断重复的信息之一是，他的子民可以知道除他之外没有别的神，或者他们要知道他是耶和华。第五，最终甚至神的审判也是为了拯救他的子民。以赛亚在以赛亚书六章十一节中问主，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宣布了审判将继续，直到这片土地荒凉，人民被带走。然而最后一节第十三节承诺了神的子民的保留和国家的恢复，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第十节中的刚硬导致审判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阻止悔改和救赎，因为第十三节提到了一个圣洁的渔民，而且几年后在西西家和西西和约西亚的统治时期发生了两次伟大的复兴，可以参考历代志下29到32章和34到35章。另外以赛亚书2章1到5节、4章2到6节、9章1到7节、11章1到9节、12章1到6节提供了证据，证明未来的时候神将为信靠他因他的拯救而欢心，听他从他教会的人民建立他的国度。主的使命艰巨，然而以赛亚顺服地接受了他。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的传道呼吁我们记住圣经的一个庄严而重要的信息，也就是恩典与怜悯之神也是审判之神，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 帖下有你家后书一章八到九节，恩典的日子将结束，那些拒绝主耶稣的人将不再有拯救的机会，在那一天神将任凭他们，使他们失去进一步的光明。这样做的效果是确立了他们的罪恶，因此也确定了他们的迷失状态。这是一个庄严的警告，给所有远离基督的人提个醒，并以信心来到他面前。但这绝不意味着对任何渴望得救、愿意来到救主面前的失丧的罪人传递绝望的信息。没有一种罪过是神恩典无法包容的，任何渴望得救的人都可以信靠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的应许。对神刚硬的人已经在他们自己的罪恶思想和欲望中被定下结局，他们已经背叛并对神怀有敌意，神的审判意味着他们将继续这样下去。
exciting things, Lord, exciting words or commands, very negative, very harsh, very condemnatory. But dear gracious Lord, he had to deliver those messages to the children of Israel, and the effects of his messages were very clearly shown in their insensitivity to God's word and their dullness of hearing. Oh, dear Father, help us not to be like the children of Israel. As we hear God's word, help us to keep hearing, but at the same time, help us understand what you want us to know about from those messages, Lord. And help us be changed, dear Lord, in such a way that we'll be conformed to your image. And we will live for you, you alone, dear God. We pray in Jesus' name. Amen.
Thank you, Pastor Keith, for the message from the book of Isaiah.